亲爱的弟兄姊妹，母亲节快乐！所有做母亲的辛苦了，所以做母亲的辛苦了。我听到有母亲说：“谢谢，感谢主啊！”因为母亲的工作是24小时不停止的，对吧？啊，就算你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在家里面了，你还是母亲，还是24小时的为着孩子们生活各种的需要啊，在操心啊。你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极重要的，尊贵的，因为你是为着主栽培金钱的后代。那我们当中有弟兄，也有一些姊妹不是母亲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啊。如果你的母亲还在，要记得给她一个电话，一个问安，表示你怀念她，对她的尊敬。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父啊，我们以金钱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的灵今天早上借着经文再次跟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我们在这里恭敬的聆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还是继续约翰福音18章。约翰福音18章，今天我们到了28节到40节。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40节，我先把经文念一遍给弟兄姊妹。约翰福音18章28到40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怎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今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8章到19章里面。18章到19章是记载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记录，就主耶稣上十字架整个过程，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就在这两章。我们上周已经看了18章的前两个部分，从11节到14节是主在科西玛里园被抓， 然后从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主三次不认主，啊，不是彼得，对不起，彼得三次不认主，啊，然后就到了今天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主被比拉多受审判。那我把今天的讲道命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是主里面啊这段经文里面主的一句话，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那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有三个情节，你读福音书，就是它是叙述，叙述都有情节，就好像你看电影一样。这个三个情节是什么呢？它是第一个，它是跟这个在亚门这个地方，这个第一点是亚门，这那第一个情节是，它都是比拉多跟人对话，比拉多跟人对话。第一个情节是比拉多跟犹太人对话，第二个情节是比拉多跟主耶稣对话，第三个情节是比拉多又和犹太人对话。所以今天的讲章我就借着这三个情节三个对话来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和去思考在这段经文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去看第一个对话，第一个对话是比拉多和犹太人对话，这个是在亚门外面，比拉多的居所外面，他跟犹太人对话。经文是28到32节。28节说，众人将耶稣从凯亚法那里往亚门那一节去。我们还记得凯亚法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他主耶稣在整个晚上被从亚纳大祭司凯亚法的岳父审判，然后就推到亚纳那边审判整个晚上。然后现在这些犹太人，众人犹太人众人那些犹太的领袖就把主耶稣拉到去这个衙门内界去。衙门就是在英文叫做 Tower of Antonia， 在圣殿，如果圣殿的西北今天你去耶路撒冷，你还会看见这个亚门的一个古迹留下来。那么这里经文记载到，他把他这些犹太人把主耶稣拉到亚门，为什么？因为里面住了一个犹太人，犹太国的官，他是罗马人，叫比拉多。他要比拉多去审判耶稣，他们要。那经文记载28节，那时天还早，天还早就可能是大概六点早上。主耶稣到了现在，他整晚都没有睡觉。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整晚没睡觉，都被人审判，丢来丢去，你会怎么样的？多么的辛苦！主耶稣就整晚都没睡觉，被犹太人审判。现在他们把主一大早就拉到去这个衙门。那时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为什么他们不进去？经文记载，恐怕染了污秽。他们怕染了污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当中，他们觉得只要犹太人进入到外邦人的地方，他们就会变成不洁净。不洁净呢，他们就不能献祭，不能做一些圣洁的事。他们是怕了误会，因为比拉多亚门他的居所是外邦人的地方，是不洁净，所以他们不敢不进去，就在外面，犹太人不进去。这个是何等的讽刺，对吧，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怕这个去到比拉多的地方染了误会，可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就是要杀主耶稣，杀神的儿子。他们是有罪的，要杀无罪的耶稣，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们还不愿意进入外邦人的地方，因为他们恐怕染了污秽。然后为什么特别这个时候他们怕染了污秽呢？因为那个时候是犹太人整年最大的节期之一，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经文28节，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如果你读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你会福音书会记载主耶稣 是吃月在、最后的晚餐是吃逾越节。那这里约翰他说记载他们不要进去是因为他们怕进去了误会不能吃逾越节。他们吃了没有？还没有嘛，对吧？还没有。但是主耶稣不是之前已经跟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吗？十六节十六章啊，整十六章到十六十三章到十六章都是逾越节的晚餐。为什么呢？他们主耶稣已经吃了，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怕误会没有吃呢？那很大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犹太人有两组人，他们用两组不同的方式去记载逾越节。有一组人是加利利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加利利拿撒勒人，他的门徒全部都是加利利人。他们记载他们 记时间就算到逾越节是那时候的星期四，所以主耶稣就根据加利利人的时间 吃了逾越节的晚餐。那还有另一组人是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宗教领袖撒都盖人法利赛人，他们记载纪念他们计算逾越节是在到了、星期五。所以对于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还没吃逾越节，但是如果你是加利利的人，加利利的犹太人，你就已经吃了逾越节。所以当你看见福类福音跟约翰福音有不同的记载，不是有冲突，而是他们计算的方式不一样。二十九节，比拉多就出来。比拉多是谁？那个时候比拉多就好像是、美国的、governor， 对 governor， 对，总统是凯撒，他在罗马，但是他派了一个人来，这个是罗马人，他不是犹太人，外邦人，比拉多 governor、好像我们的是这个时候 governor。 那么他说二十九节他就出来到了他那里，说他们就问这些犹太的领袖，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犹太、这个比拉多说，你们告他，控告主耶稣。表示比拉多不认同犹太人的、这个审判、那么主比拉多想自己去审问犹太人。那他们怎么回答呢？三十节，他们犹太的领袖、他们回答说，这人若是不作恶，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他们其实没有跟比拉多说他们的理由，要、他们审判主耶稣的理由和结果，他们只是希望比拉多接受他们这个审判，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要杀耶稣。你记得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犹太人的领袖、祭司长都要去杀耶稣，他们要杀耶稣，他们还没审判耶稣已经定了耶稣的罪，虽然耶稣是没有罪，但他们要定耶稣的罪。那三十一节，比拉多就回答这些犹太人，你们自己带他去吧，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比拉多听见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比拉多就不想参与这个事情，他不想麻烦，因为这个是犹太人宗教民事的东西，他不想在这个逾越节里面再搞这个参与啊，让人麻烦，就让你们自己去审判审他吧。但是犹太人怎么回答呢？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要杀耶稣，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因为罗马人没有把杀人的权柄给犹太人，怕他们太大的权力，所以他们保留，他们让他们去做民间的法庭，但是不能杀人，保留他们的权、限制犹太人的权利。这个是、极大的、讽刺，这些人是不希望玷污变成不洁净，其实他们要做假见证，要杀耶稣，要杀神的儿子，要杀一个无罪的主耶稣基督。三十二节，这里就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主耶稣多次的预言他将会怎么死，在约翰福音 有记载好多次，三章十四十五节，比如说主耶稣说过，这个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十二章的三十二节，我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这个谈话是比拉多跟犹太人的谈话，在亚门外面，因为他们不能进去。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对话的中心就是犹太人要杀耶稣，有罪的人要杀无罪的人，有罪的人对吧？犹太人宗教领袖要杀主耶稣，主耶稣是无罪的，有罪的人要杀无罪的人。宗教的领袖他们其实他们听过主耶稣的道，他们看过主耶稣行神迹的，但是他们选择不信耶稣，对吧？他们选择不信耶稣，耶稣行了三年半的神迹，他们选择不信，他们要杀耶稣，他们要杀耶稣表示他们不信。当我们读福音书，我们会看见很多人，然后耶稣，很多人耶稣，很多人耶稣。每次我们看见福音书的记载，我们都是要，我们都圣经都要我们去做一个决定。只要你遇见耶稣，你听到道，你听过耶稣，你就要做一个决定。要么你决定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要么你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只要你遇见耶稣，你听到耶稣，你就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当中，如果你还在犹豫，你要不要信耶稣？我希望今天你听了道之后，你听了福音之后，你做一个决定，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每一个人都要做决定，要么你决定不信，就好像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么你信，你成为主的门徒，能够蒙恩得救。好，这个是第一个对话，然后这个整个情节都是对话。第二个对话是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这一个记载在33节到37节，我们去看这个跟比拉多跟对话，他的内容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真理。比拉多进了亚门，就叫耶稣来，就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应该可以这样子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希腊文可以重视某一个字，你是犹太人的王，意思是说你这个样子你可以是做犹太人的王吗？你知道耶稣的样子，他不是一个很出色的样子，他是一个加利利的木匠的儿子，你可以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回答说，33节，这话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到你说的？主耶稣有没有立刻回答他呢？没有。主耶稣常常不回答别人的问题的，你发现吗，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的。几周前我们主日学有一个主日学说，你用问题来帮助你我们解决福音朋友的问题。主耶稣，我们向主耶稣学，主耶稣没回答他的，因为他们对于国，主耶稣的国，这王啊，有不，他们的想法就是地上的王，地上的国度。所以主耶稣不回答他们的，主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想的呢，比拉多，还是别人问的？那比拉多怎么回答？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我是外邦人，我是罗马人，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些事呢？当然是他们跟我说的，就是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你们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的，那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对你，要杀你？36节，耶稣就回答，这个是重点，很重要，耶稣这个回答很重要。主耶稣说，36节，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尘土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然后主耶稣重复，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个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启示，耶稣的国是不属这世界。他们主要比拉多问，你是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的国 不属这世界。主耶稣的国和比拉多跟犹太人他们想的国完全是两码事，不同层面的事。他们比拉多想的是地上的，犹太人想的地上，主耶稣说的想的是天上。主耶稣不是地上的国家的王，主耶稣天上属灵的王，天国的王。我的国不属这个地上。基督的国和世界的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弟兄姊妹。地上的国和主耶稣的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今天我要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还有一些错误，对于一些错误的教导。我想今天帮助弟兄姊妹去认识一个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圈子或者是网上很多传来传去的错误的教导。这个教导中英文叫做 Christian Nationalism， 中文翻译成基督民族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 Christian Nationalism。 This Christian Nationalism 就是基督徒民族主义，是不符合圣经的，明白吗，弟兄姊妹？不符合圣经。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什么是 Christian Nationalism， 什么是基督徒基督教民族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概念就是基督信仰应该统治美国公民的生活，一个国家公民的生活。 Dominate 用 Dominion 这个词，或者是 dominate 这个动词。基督的信仰 Christian 的 values、不是 values， 这个信仰要统治美国公民的生活。你知道这个统治 dominate 是很重要的一个词。那在这个教导里面提倡基督教和美国公民的生活要融合，通过统治的方法 dominion，极端的话是甚至用暴力，为了要把基督信仰传出去。那这种教导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推广的团体是叫做这个新使徒改革这个团体，英文翻译成英文是 NAR， 或者说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新使徒叫改革。这个是一个不符合圣经的团体，因为他们教导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使徒，他是管理许多的教会，神直接跟他们说，还有先知，神继续的启示，除了圣经以外还有额外的启示，接着先知们继续的去说神的话。所以 NIR 是其中一个支持者，他们教导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徒民族主义。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四年前2021年1月6日 Capitol Hill 有一个动乱，对吧？因为政治里面很多的动乱者就是有这个想法，我们要基督教统治美国的公民。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推教导的人他后面的思想，你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教会要支持的吗？基督徒啊，应该是。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教导里面都他背后有一些的思想理念，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不是所有的教导你都要不思考的去接受，你要明白他的思想是什么。这个教导为什么不符合圣经？现在我要说为什么它不符合圣经。我有四点，很快的四点。一个是它混淆基督的国和地上的国，它把美国跟基督的国几乎成为等号，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主说什么？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的国和地上的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基督的信仰是因着信受洗属灵的事， 基督的信仰没有边界，没有领土，没有军队，基督是信仰是为了荣耀神。圣经是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标准，福音是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国家的政治呢，是出于根据你的公民，是根据你的出生地或者移民政策。国家是有领土、有边界、有军队，国家是为了人民的自己的利益。国家的律法是最高，国家最高的标准，个人的利益是国民生活的原则，两码事。如果你把它变成等号，教会就会出现问题。第一个原因，这个不符合圣经，因为他把神的国、基督的国和地上的国变成等号，混淆这个两个不同的 concept 概念。跟比拉多一样，跟犹太宗教领袖一样。第二个，为什么不符合圣经？因为主耶稣和使徒的教导的榜样，主耶稣和使徒彼得、保罗等等，他们那个时候都在被罗马帝国逼迫，对吧？但是他们没有推翻政权，他们也没有用政治的手段要求人信耶稣，没有的，你找不到在圣经里面。神没有命令基督徒去设立神权国家 theocratic state， 神权国家，神没有命令基督徒去设立神权的国家。第三个支持，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把神权国家或者是宗教混淆，教会就会浮现腐败。教会在有1000年的历史，罗马 的主教是成了罗马帝国，那是有1000年的时间，是那个时候世界的 最大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罗马的教主教除了是教会的领袖，也是罗马帝国的领袖，导致有人要加入基督教，不是为了信耶稣，为了升光，为了利益，你明白吗？当你把人的国和神的国掺在一起的话，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就必定会出现腐败，就有许多不信的人成为教会里面的人，还甚至领袖。我们看教会历史就知道。第三个，第四个原，第四个，第三个，第四个，对，我算一下，神的国和人的国混淆，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和使徒的榜样，第三个，教会历史 的一个 例子、第四个，它不符合末世论。教导这个概念是说，相信后千禧年，也就是说基督徒要统治地上人的团体，把基督教会繁荣，然后带进一个千禧繁荣的世界，千禧年，然后耶稣才来。但是如果你读启示录，千禧年是耶稣是千禧年之前来，耶稣来是千禧年建立国度，不是我们基督徒去建立国度然后把国交给耶稣，是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神的子民见证神，基督才来，基督来了建立他的国度。现在这个国度在天上，我们看不见，他跟地上的国度是两码事。原本这种话题应该是选举的时候传的，对吧？每四年都会有教会有很多声，现在没有声音的，因为不是选举嘛。每四年到了四年，我们可能就在几年就是了。弟兄姊妹，因为不能分辨，不知道约翰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我的国不是属世界的。你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这里翻到一个短信，你就觉得对啊，你就转发，你就支持。教会不知道背后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教会就会分歧。为了政治分歧神的儿女，千万不要，不要为了政治分歧神的儿女。我们是合一的，主耶稣说，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天父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听到任何的关于基督教这个信仰，因为现在太多信息了，手机全部都是信息，网上我们不能全部都信，弟兄姊妹，而且你不能随便的带进教会。如果你带错了一个错的教导进教会，你会引起纷争的，你会引起纷争。 基督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主耶稣说的，约翰福音18:36。 John MacArthur 神很中用的传道人，他这样子说关于基督民族主义，任何国家，无论是共产党主义、穆斯林国家、基督教国家，无论神发生什么事，无论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社会上，都与神国发展没有关系。政治跟神国发展没有关系，因为神的国与那个体系是分开的，两个不同的体系。神用他的主权建造他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John MacArthur说，我用一个教会圣徒一个传做另一个支持，奥古斯丁，教会中公认的教父，主前主后400年，那时候罗马帝国沉沦，西罗马沉沦，罗马 被统治。奥古斯丁那个时候，罗马是整个教会的头，这个主要城市。罗马沉沦了，教会沉沦吗？奥古斯丁怎么回答？他用了12年写了一本书，现在是教会的经典，《The City of God》，神的城。神的城和人的城是两码事。罗马可以沉沦，教会不沉沦，因为是属天的。奥古斯丁告诉我们，上帝的城不能同等任何国家的机构或者机构，是属灵的实际和世俗的甚至是共存的，但是它不是一样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信仰和基督的真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好像今天在母亲节讲这个好像不是很合适的吧，但是现在讲总好过等到选举的时候大家都火气 都在这个没有不能思考的时间讲啊，因为经文讲到这我要讲啊，以后你要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主耶稣说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国家基督徒对于政治的看法？既然我们的国，主耶稣的国，我们的王是谁？耶稣。我们首要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次要的身份是一个国家的子民。你可能是美国的公民，你可能是台湾的公民、中国的公民，那个是你次要的身份。你首要的身份是，我们首要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最重要、中心的是天国的王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基督徒应该爱国，没有问题，爱国。基督徒应该为国家领袖祷告，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公民。但是不要混淆基督的国与国家政治，它不是平等同等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应该影响社会，影响社会，但不是借着统治。你不能强逼信仰嫁给别人，我们要借着传福音，有美好的见证，让人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生命被改变。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好，政治的教导就过去了哈。2年之后你要记得今天的讲道，或者看 YouTube。 39节，比拉多就跟耶稣说，耶稣说了这个，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世界。比拉多怎么回答他？他说37节，这样你是王吗？比拉多问。他还是不信，他不信耶稣是王。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耶稣承认我是王，天国的王，不是你想的这个地上以色列的王，天国的王，神国的王，我为此而生，我道成肉身，是要做王的。耶稣说，主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国度，主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国度。然后他说，主说37节，凡属真理的人听我，我特为真理做见证。主耶稣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这里主说到真理，对吧？主先说说真理，主要为真理做见证。这个世界充满的就是谎言，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充满的就是谎言，因为世界的王 是撒旦。约翰福音十二十四十六章告诉我们，世界的王是撒旦，世界充满着谎言。耶稣来是做什么？让我们认识真理，让我们认识真理，为真理做见证。撒旦就用这个世界这个系统来迷惑人，他丢了很多谎言出来，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真真假假，有一点真，但是很多假。他迷惑人，甚至神的子民，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就受骗。他迷惑很多人啊！撒旦的谎言是什么？这个世界没有神，许多大学都是这样子教。人类的祖宗是猴子，我们孩子受的信仰啊教导，人死灯灭，死后没有灵魂，人死一了百了，金钱比家庭重要，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事业比信仰重要，你去赚钱吧，信仰以后才说。撒旦给你很多很多的钱，只要你不信耶稣没问题，他给你很多很多的钱。每一个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人，我们传福音常常听到的谎，那个无道友所相信的谎言，所有宗教都是叫人好的，一样的没关系。撒旦的谎言，基督教是一个进程寄托，你信有就有，不信就没有。耶稣没有复活，人靠自己可以做好人上天堂，世界的谎言。耶稣告诉我们，他来为有真理做见证，真理做见证。约翰福音十四章六到七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没有人借着我，没有人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来告诉我们真理，其实他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的核心点，耶稣，福音。神的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情况，这个本书告诉我们属灵的事，世界的开始，人的堕落，神的救赎，幕后要发生什么事，真实的事，真理。核心点是耶稣基督，福音。世界充满着谎言，世界的国与基督的国是两码事，弟兄姊妹。那凡属真理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他们会有什么表现？他们会听我的话。耶稣说三十七节，听耶稣的话。你如何知道你是基督徒呢？你渴慕听耶稣的话，你渴慕顺服主的话。我们做的不完全，我们有缺乏，会跌倒，但是你有这个渴慕听主的话。而这个是第二个对沟通的内容啊。比拉托他都在讲话，这个故事里面，第一个是跟犹太人讲话，他的重点是什么？犹太人要杀耶稣。第二个内容是比拉多跟耶稣说话，重点是犹太人问：“你是耶稣是王？你是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第三个谈话了，第三个谈话呢是最后这个记载最后三十八节到四十节。这个比拉多又跟犹太人说话，他每一次跟犹太人说话都要 出门、啊、因为他们不进来。他跟耶稣说话就 去那里面，因为主 在这个衙门、他就出去，他又出去。你看三十八节，比拉多问耶稣这个参起来啊，这三十八，他问主：“你真理是什么？”你觉得比拉多真的是想认识真理吗？真理就在他面前，耶稣在他面前，真理是什么？然后他不等耶稣回答，他就走了，说了之后就：“真理是什么？”有一些人跟你谈话是不是这样的？他问你问题，他其实他不想听你的，他已经决定了。比拉多，真理是什么？走了。他不想认识真理，他不信耶稣。他来到犹太人那里啊，三十八节，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没罪啊，他查不出这是什么罪。然后如果我们下周会放十九节十九章，我们他会多次的两总共三次，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罪。”第四节、第六节、十九章、三十九节。但你们有个规矩，在月节我要给你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释放犹太人的王吗？我在想，可能比拉多他在想， 哎，我找不到他的罪，我要放这个人。但是他又不想得这个得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如果他放了他，是不是他们会控告他？这个人说王，你又不杀他，那凯撒要找你，啊，怎么办呢？他说，哎，那么我想一个方法，我就让犹太人放他吧。啊，你们决定你要放谁？那你们月节会放一个，我会帮你放一个人，月节特别有放一个犯人，你选。啊，他不想这个得罪凯撒，又不想得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犹太人怎么选呢？宗教领袖怎么选呢？四十节，他们喊着说：“不要这人，不要耶稣。”好吗？喊着说：“不要耶稣，不要人，不要这个人。”喊着说啊，对吧？不要耶稣，我们要巴拉巴，放巴拉巴，杀，把耶稣杀掉。这巴拉巴是一个强盗，四十节。其他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十五章七节等等啊，他们说巴拉巴是一个作乱的人，他曾经杀过人，他是强盗作乱的人，就是反抗这些宗教啊，这些这个掌权的不顺服的人，他甚至杀过人。巴拉巴，这个是一个讽刺啊，巴拿巴，巴。在希伯来文 ，bar 就是儿子 ，bar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bar 什么就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 bar 什么 ，bar 就是爸爸的儿子 ，bar 所以希伯来文 bar 就是儿子，谁的儿子？爸爸的儿子 ，barabbas 就是爸爸的儿子，爸爸的儿子哦。他们犹太人，他们要放爸爸的儿子，这个人的名字，他们要杀天父的儿子，天父的独生子，他们要放巴拉巴，一个有罪的犯人，杀人犯，偷钱，偷恶拐骗，一个犯人，有罪的人。他们要放他，他们要杀一个无罪的耶稣，杀无罪的耶稣。巴拉巴是有罪的，耶稣是无罪的，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人的审判。该死的是巴拉巴，但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死的是耶稣。巴拉巴是犯人犯，偷窃的，反叛的，不顺服的。那我们的罪呢？我们的罪是什么？可能我们没有杀人，但是可能我们会偷啊，可能我们会妒忌啊，我们可能会发怒，骄傲，质疑，淫乱，控告，作假见证，撒谎。亲爱的福音朋友，弟兄姊妹，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使我们这些有罪的能够被称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见证。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几个月前受洗，她的先生是一个回教背景的人，他在濒危
在急诊就医院病危房好几个星期，弟兄姊妹有清月长老、亲妈姊妹、铁龙姊妹、弟兄姊妹去关怀这对夫妻。刘娟姊妹，我们的姊妹，看见丈夫就病危就要死去，她非常的着急。她要丈夫能够去她要去的地方。那有这周的初周三，上周的周三，我就跟师母有机会去探访刘娟和她先生梁慈明。梁慈明60多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如一根柴，不能说话。我们有好几天都不能探望他，因为他不能说话。刘娟说不要来，他不能够回应。但那天不知道怎么样，他说我们能来。我们进到去，刘慈明的眼睛是开着的，他看见我，他立刻手就动起来，但是他还是不能说话。但是他听见，他能够点头，我们就跟他说福音。之前已经有姊妹跟他说过，但是他不是很明显的能够表达。但是在周三，我们问他：“你是不是罪人？你承认吗？”他点头。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他点头。我们怕我们把我们的意志加到他身上，我们想他信主，我们是幻想。我又再问，他点头。你是罪人吗？点头。你信耶稣吗？点头。我生怕我真的是幻想，我再问他，问了3-4次，问了好几次，刘娟哭了，每一次问他点头，刘娟最后说。你用英文再问一次，我都是说中文。他说英文用一次，我要录给我的孩子，他们是回教徒背景，我要他们知道爸爸信耶稣了。我又再问一次，他点头。你是罪人吧 ？Are you a sinner？ 点头。Do you believe Jesus is your savior？ 他点头。当天。刘娟就说：“可以为他受洗吗？”他不能起床，他躺在床上，他不能说话。我说：“可以，可以。”师母见证，我在这，你在这，我们为他做见证，我们就为他做一个洗礼。我们常常奇异恩典，我们心里欢喜快乐。他收拾回家。今天早上我们收到消息，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这个是一个喜乐的眼泪，弟兄姊妹，喜乐的眼泪，因为我们的恩神极大的恩典，他以那无罪的耶稣基督代替那有罪的良子慈明，他现在称义在神的右边，在神的身边，好的无比。我们不知道人生有多少的时间，你还没信耶稣，我希望你今天信，很快信。主耶稣说，我的国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不是属世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身边有不信的朋友，你要有急迫感。抱歉，我今天太激动，因为才发生几个小时前，我是流着眼泪来教会的，喜乐的眼泪。今天是母亲节，我以这个来结束。母亲，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的孩子 带到耶稣面前，这个是你最大的责任。母亲，我现在请你为你神给你智慧祷告，我们以这个祷告结束。我请第四个的开始，他预备唱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为着在座的所有的做妈妈的姊妹，不管她是怀孕，或者是有小小孩，或者青少年，或者已经成人的孩子，父啊，我们感谢你给姊妹们有恩典能够做母亲。主啊，你给了他们极大的责任，和他们的丈夫爸爸们有责任把孩子们带到你面前。主啊，我就求主你赐智慧给我们的姊妹，知道怎么样做合你心意的妈妈，把你放在她家里面的孩子们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临到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祈求，也愿意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孩子们。谢谢你，你是无罪的主耶稣，你代替了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我们从心里献上感恩与赞美，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基督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个回应的诗歌。